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16章，这一章呢是大卫在逃亡的路上啊发生的几件事。我们在看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我们发现呢，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角度来看见很多的人物、很多的事件很多真实发生的历史当中呢，显明了神的真理。圣经一共66卷书，新约旧约加起来，每一卷书呢，它的角度是不太一样的。有些是非常人物故事很丰富的，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就是这样。但有些呢是非常的讲道理的，讲真理的，比方说新约的罗马书希伯来书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读到故事很多的、人物很多的这个书卷的时候呢，我们要从当中读出属天的、属灵的真理所以这些呢都是用一个地上的故事在讲一个天上的道理所以这是我们要读撒母耳记的时候特别注意的一个属灵的点它都是真实的历史它不是编造的，所以可以考古，可以用其他的相关的历史文献去佐证，但它同时神记载下来，而不是人记的这是神的灵感动作者记的，是神的角度要从这些故事里告诉我们属天的真理。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今天开始先讲呢？因为16章大卫逃亡这么大一件事呢，它却插进来两个在我们人的记述里不一定会记载的人一个呢叫洗巴，一个呢叫示美如果我们觉得我是写历史的人我是写史记的，我会记什么呢？我会记大卫的将军我会记大卫的勇士，大卫的谋士比方说我们看三国我们不会去记载一个叫洗巴的仆人在路上给大卫一些供应就算记了这个供应给大卫解了燃眉之急，我们也不会记一个去路上要拦住大卫要来骂他的人，那这种人肯定多了去了那神为什么要记下来呢？其实告诉我们属天的道理才是他想传递给我们的，而不单单是一个故事。所以洗巴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这个故事的情节很简单，他洗巴就是米非波设，也就是约拿丹的儿子的仆人。我们在九章本卷书的九章讲过所以大卫呢恩待米非波设之后呢，是让米非波设跟大卫住在耶路撒冷的。我们可以回去看撒下的九章，他每天都给米非波设一份王儿子的食物，跟他同席而坐，那卷书讲了四遍。但是米非波设扫罗家所有的地都是谁在种呢？洗巴在种，这就是背景了。所以洗巴这里的形象是一种什么样的属灵的形象呢？就是他相信大卫，也相信神，但是他还是更看重地上的土地钱财而且呢大概率他在这儿在撒谎所以洗巴有一点点虽然不是特别的直接，有一点点类似旧约创世纪里面的雅各。雅各要不要他父亲的祝福？要的。他要的是不是属灵的东西神的祝福呢？是的。但他用什么方法呢？用骗的。洗巴呢，他要跟随大卫，在那个时候是会冒一定风险的，因为没有人知道谁最后会赢。而且呢，如果亚沙龙赢了，洗巴带着所有这些供应两个驴上驮的饼和酒在最关键的时刻来到大卫面前这种会招来杀身之祸的。他为什么能来呢？因为他就是在看顾扫罗家的留下的地嘛。所以16章的一开始一节到第14节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部分这里我们要做一个人物的对比，这个人物的对比就是洗巴和示美。 貌似在人眼里呢都有瑕疵啊，示美就不是瑕疵了，就更糟糕了。啊，洗巴呢就是撒谎，而且他就骗了大卫，因为我们在后面看见啊，其实米菲波设是因为他腿瘸，他没法跟大卫去，所以大卫在这里就说：“好，属米菲波设的都归你了。”十六章四节。但洗巴在这儿呢，他选择的还是大卫，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点呢，我们想传递的就是在世界的环境发生大变化的时候，或者说在我自己的环境、生活、工作的环境发生大变化的时候呢，更容易显明人的心。这时候人就要做选择，然后这个选择里最重要的选择就是我选择跟随谁。所以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圣经一直以来的得救的原则都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是一个纽扣一个扣眼的关系啊。一件衣服能扣上，光有扣眼不行，光有纽扣也不行。我得救光有神的恩典做不到，因为我可以不要。犹大也听见了，卖主的犹大也完全听见了恩典，清清楚楚，但神为什么救不了他呢？神甚至耶稣甚至说，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耶稣救不了他。为什么救不了他？因为他不要，他不信，他可以拒绝。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做洗巴和示美的这个对比呢？因为这就是在一个环境发生大改变的时候。神为什么会在地上兴起祸患呢？因为在祸患的时候，人可以安静下来，显明自己的心，我到底要什么。同样我遭了个灾，这个灾我人力没法解决的时候，我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我可以去骗，我可以去用罪的方法，我甚至可以去拜假神啊，我拜这个神那个神，我也可以谦卑来到基督面前说，我是个罪人，我知道我错了，这件事情你是公义的，我是罪人。所以在这里呢，洗巴也是便雅悯人，这点特别重要。示美也是便雅悯人啊，这两个人的对比神放在这里是有深意的。洗巴不但是便雅悯人，他还是扫罗家的仆人。示美不过是扫罗族的一个叫基拉的儿子啊，就在16章的这个第五节。他并不是扫罗家的仆人，一个扫罗真正属扫罗家的仆人，他倒选择跟随大卫了。一个只不过扫罗族的基拉的儿子叫示美，他还起来要替扫罗来伸张正义，打引号的。第七节，他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呢、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我们如果不读全文，我们不了解圣经，我们只读这么一段，我们会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哦。所以我们什么才叫真正的信心呢？信心是让我们相信的是事实啊，是本相啊。我们昨天就为这个点我们特别的展开来讲啊，为什么有以色列人还是愿意跟着大卫？他们要跟随一个照本相而活、照本性而活的人，跟随神的人，而不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亚沙龙啊。在这里示美他说的是假的，大卫什么时候流过扫罗家人血的？大卫没有流过。听这话的人只要去查考一下历史，只要去稍微研究一下，就知道这话是编出来的逻辑，貌似很强大，其实是假的。因为大卫两次不碰扫罗，神把扫罗交在大卫手里，大卫都不敢碰扫罗，这是全以色列人都知道的。示美在这胡说八道，但是他讲的好有道理啊，在人听起来好有道理。问题是，神是会把这罪归在大卫身上吗？大卫都没有做这件事情，都没有杀扫罗和他的后裔，神怎么会把这罪归在他身上？那就更不可能因着这个把国交给亚沙龙了。所以当他的假设是错的时候，他后面所有的结论全是错的。这个假设怎么来的呢？就 就是英文叫 wishful thinking， 就是我自己希望是这样的。示梅死就死在他认为扫罗是大卫一家害的，扫罗一家是大卫杀的，无论是不是事实，这都是他愿意相信的。就像我今天，我可以说圣经一切讲的都是真的，但是我就是不愿意相信有一个真的具象化的神。我觉得这个都有道理，圣经讲的是一本很好的哲学书，很好的思想书，但你要让我相信一个真正是有位格的，他今天就我在讲这话的时候他就在听的神，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就在看的神，对的，不行，这 我不会去相信，这不可能。这就叫做我相信扫罗家的血是因为大卫的手杀的他们，这就是我愿意相信的，这就是我愿意相信没有一个永生神。我不会去思想这件事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而洗巴刚好相反，虽然呢他也撒谎，他也想要一点这个钱财，或者说也许是要那个田地啊，因为最终田地都是他种的，也不是米非波设种的，米非波设一直在跟着大卫在耶路撒冷同席吃饭，但他用生命的代价选择相信大卫，他就选择相信神。所以最后我们看见大卫的这个处理这事的方法，我们到查到的时候再看。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啊。我们分享的第二个点呢，我们就看大卫的回应啊，在这一大段里哈，第一节还是在第一节和到第十四节啊，大卫的回应是很美的。大卫怎么说的呢？因为大卫的臣子亚比筛说要去杀示美，是大卫就跟他说呢，他说他咒骂啊，十节后半段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十一节他又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人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大卫深知这件事情若是出于神的，他就不能够用自己的手去碰示美啊。示美的结局我们后面查到会说，但是在这里大卫并没有说呢示美是义的，他说耶和华是义的，他没有说示美是主持公义来骂我是对的，他说耶和华借着示美来骂我这件事情是对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我所经历的一切事背后都有主的旨意，主在看着一切事，没有神的旨意，连个麻雀都不会掉在地上。我的头发他都数过了，神耶稣在福音书里讲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他是极其准确精确的神，在他没有意外，在他没有我们觉得哎呀我怎么会突然临到这事呢，没有这种假设。神只有一个可能会让我领导，就是在他的计划里这是会发生的。那我该怎么办？我就像大卫我们前面16章分享的15章分享的，大卫谦卑啊，大卫怎么应对亚沙龙的反叛呢？他逃出来，他把自己交在主手里，在这里也是一样，大卫怎么应对的？也是任凭他，如果神怜悯我的顺服和谦卑，给我减轻这点祸患啊，施恩于我，这就是我的盼望了。盼望我们每一个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们都知道谦卑顺服接受神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啊！这个不等于没有智慧，这个不等于不按神的智慧的方式去行。实际上我们会看见啊，大卫是个非常聪明的非常属神的人啊，他既会把自己交在神的旨意里，又会按照神给他的智慧去行啊。所以我们看16章的最后一部分啊，就是亚沙龙听亚西多佛的一个计谋啊，这个计谋极其的恶啊，这个我们内容我们就不再讲了。亚西多佛呢按照圣经的记载呢 啊，我们几处的经文，包括历代之上的，应该啊，应该就是，如果人名不是重名的话，应该就是大卫犯奸淫的88的爷爷。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来解释这个呢？亚西多佛曾经和大卫呢是极其好的朋友，他是大卫的谋士，而且他谋士如此有计谋，在本章的16章的23节，他说他出主意就像人问神的话一样，就是必准呢、啊，这不出错的。但是呢，因着大卫所犯的这个罪啊，亚西多佛呢，在这个时候。他出的主意虽然真的能达到这个效果，但他却站在了抵挡神的那一面。亚西多佛是我们一个什么人物的形象呢？让我们引起什么警戒呢？就是他不能原谅，不能原谅啊！他出的这个主意的确能达到这个效果，就是能让跟随亚沙龙的人死心塌地的跟随他。因为他让亚沙龙做的这件事啊，很讽刺啊！亚沙龙在和这个十个妃嫔行淫的那个平顶啊，22节，极有可能就是大卫睡到太阳平息，在乱逛的那个平顶啊，乱看的那个平顶啊。神也是让我们在这里借着这个，让我们看见一个很讽刺的场景啊。但是呢。亚西多佛又活了，因为大卫只要悔改，神就原谅他，神原谅的人也要原谅，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最后一个属灵的点。我们一定要记得神是宽恕人的神，我们都记得新约福音书里那1000万两银子和10两银子的那个故事。如果我的神赦免我的罪是1000万两银子的概念，我因着神的赦免可以不用去地狱，要去，不但没有不用去地狱，还要去天堂，不但去天堂，要做神的儿女。这么好的事，我却要去揪住别人10两银子的事，神会因此而问责于我的。亚西多佛曾经是一直站在神这边帮助大卫的，当然大卫的确做了很糟糕的事，我们不否认。而且得罪的就是亚西多夫的亲人啊，因为按照圣经呢，亚西多夫的儿子是以莲，以莲呢就是88的父亲啊。以莲呢是谁呢？以莲就跟赫人乌利亚，乌利亚是88的先生啊。那以莲和乌利亚呢，两个都是大卫的勇士，大卫有那几十个勇士列过名单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亚西多夫呢。他并不是真心跟随神这样的角度来到大卫身边的，因为大卫身边有很多人啊，很多人都是仰慕他、敬仰他、愿意跟随这样的一个勇士的。当环境改变的时候，人心就显明了，这就是整个16章给我们的教导啊！环境改变了，人心就显明了，洗巴也显明了，示美也显明了。亚西多佛也显明了，盼望我们真的能够按照神的话去行，无论什么样的环境，坚定的信靠神，绝不动摇。哈利路亚。